发等行本即发即中，自性圆满，三生有如你。地藏本来护主同清白，寂静无垢光中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首先一事情，那个远配法师这个什么具体的讲义啊，上次定的时候呢，有些师傅定了，但是有些师傅没定。但今天拿的时候呢，好像是有两个师傅吧。是师傅吗？就是不知道，反正两个道友，没有定的就拿了，这个呢就不行了，必须要退回来。因为有两个师傅定了的，他自己没拿到，所以说呢，就是你自己没有定的话，就等会就退回来，因为别人已经定过了，所以说这个必须要还回来的，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昨天晚上呢，一会儿他们会讲，讲什么？主要是这次的这个金刚萨埵法会，金刚萨埵法会呢，马上呢就过还有七八天嘛。七八天的时候呢，可能大概还有十天，在今天还有十天，然后马上就开始开这个法会了。开法会的时候呢，说一看不，新闻看不都没有课，所以可能这边都要停课的。停课呢，主要是要大家好好的这个验证，好好的这个修这个金刚萨埵法，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因为在这个第四月当中嘛，现在是第三月，然后再过明天过了之后呢，就四月了。四月的时候呢，是很殊胜的这个节日啊，就是这个三大节日吧，三大节释迦牟尼佛。降生的节日也在四月，然后呢还有这个成道的也是在四月，还有这个涅槃的也是在四月，所以说从这个八号到十五号之间呢，就是三个的大的节日在这里面，所以说呢修这些各种各样法的是特别殊胜的。而且以前像这样金刚萨埵法会呢，也是法王如意宝亲自观察之后呢，现在这个安排下来的，所以说呢也是个很殊胜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大法会吧。所以在这样的法会当中呢，那么肯定大家都需要好好的这个修法啊，因为在无始以来呢，积累很多很多身体所造的，还有就是语言所造的，意所造的，身与意的各种各种罪业。那么这样罪业当中呢，有些是自性罪包括的，有些是佛之罪所包括的。那么像这样我们知道呢，如果就是不把这个罪障忏悔清净的话，那么肯定就是没办法现前这个各种各样的圣道，没办法现前各种功德。而且呢，尤其是在和这个僧众一起共修他的这个功德呢也是特别巨大的。所以说呢，好好的这个应该念咒，一方面呢是对这方面做了一些教诫，然后呢一方面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有些这个内地的这些居士啊或者出家人和自己有联系的这些呢，应该通过这个打电话的等等的方式吧，给他们通知这个事情。虽然就是说这个直接来佛学院不是很方便的，今天早上上次也说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地方佛学院是发起的发起的地方呢，如果他们也参加一起共修的话，那么他们把这个数字报过来之后呢，然后呢他们能够在念完十万遍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所有僧众的这个加持，而且最后回向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他们三根呢就一起回向。所以说呢有这个很殊胜的必要。那么看不的意思说呢，从一号开始吧，从后天开始呢，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月当中就三十天当中呢，就是念完四十万遍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所以说呢就请这个大家呢就是这个各自转告，所以说呢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呢就比较快的这个比较快，而且像这样道友多一点的话，大家的联系的肯定就是念的人多的话，不仅仅是自己有利益，而且他们念的人有利益，而且呢对遣除像这样众生的这个障碍末法时代这些修法的委员，对整个佛法对整个众生来讲呢都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说呢，刚才意思呢，就请大家呢，就是这个各自发起吧，各自发起。因为呢，每个人都认识很多人，所以像这样一个一个这样通知的话，那么就很方便，也比较方便。所以说呢，刚才就这样讲的。那么讲了之后呢，当然如果通知的早一点，他们可以是提前呢提前去联系，他们还联系其他的人呢等等。像这样的话也需要点时间的，所以说今天就可以开始了。然后明天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打电话的方式，像这样都可以逐渐给他们通知，让他们就好好的这个。发心，然后呢和僧众一起共修这个金刚萨埵法会。他来的话肯定不太方便，但是呢在这个当地吧，他们自己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发愿一起参加呢，这个功德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就是请大家呢就注意。我自己来讲呢可能没什么通知的，我就给你们通知，所以说我自己的话就其他的也没什么联系的，所以不管是出家人也好还有这些居士呢没什么很多联系的，所以说呢像这样也有这样的责任的缘故，我就你们讲一下，然后你们呢去就是说是各自可能联系的人很多很多的，所以说呢就可以这个什么呢，可以给他们说一下，把这些意义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自己或者他人修法的这个障碍遣除的这方面呢，好好跟他们讲一讲，像这样的他们自己肯定是愿意这样修法的。好，这个呢就是提前需要通知的，他就忘了之后呢就必须要到后天的话时间肯定也许就耽误了一些，所以首先把这个事情讲一讲。 讲完这个事之后呢，现在没什么其他的事情，就开始传法了。传法的所传内容呢，我们可以是这个圣天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分了三个科派啊，初义啊，还有论义和末义。现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也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这个别义。那么讲别义的时候呢，分了两个科派，第一呢是这个名世俗弟子道之地，第二是圣义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派当中，第二个科派呢也分了两个大的科派嘛。首先呢，第一个呢广施圣义弟子修法，第二是的断除余真。那么其中的第二个大科判呢，就是前面十五品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不是这个第一个大科判了，就第一个大科判呢是前面七品做了抉择。现在在讲什么呢？现在正在讲这个是个是圣义弟子修法当中。所以说今天呢就开始讲第二个大的科判呢，那么就是断除余真。断除余真在这个总的科判当中是讲断除余真，那么在这个分科判的时候呢，他就说是略示这个造论的所为和断除余真。那么就是在这一品当中呢有两个内容啊，第一个呢是略示，第二是广示断除这个争论的，有两个方面的。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个科判当中呢，主要是讲的这个教界弟子品，也就是第十六品呢是教界弟子品。教界弟子品呢，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通过前面的学习通过前面的十五品的学习之后呢，作为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学法的弟子，相续当中呢也逐渐成熟了对世俗地的这样种种的作义修法也一定的了解了，然后呢对圣义地当中如何抉择空性的，而在世俗当中呢不灭显现的道理呢也大概了解了。但是在十六品当中呢，又把一些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教义呢，在十六品当中呢，在这个宣讲。实际上呢，在这个当中呢，有些时候呢是这个主要是他方面就是圣义地方面的这个理论方面是不是很多，他主要是这个断除一些这个他宗对这个空性方面的这个不理解，所以这方面就断除这方面的执着呢就比较多一点稍微多一点的。所以说应该了解呢，在这一篇呢主要是这个如何使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空性能够善加成立的这个方法，或者对于别人的争论对已经学了或者说是学到这个空性教法之后呢，如果相续当中还有对空性方面还有一些这个细微的执着细微的怀疑那么就通过这个辩驳的方式呢，就可以善加遣除，把这些最微细的这个障碍遣除之后呢，那么自己相续当中就可以产生一个比较清净的这个相见的这个佛法的正见。佛法的正见呢，就通过这个本论学习之后呢就可以产生的，因为前面是世俗地，后面是这个圣义地，而且呢又遣除了怀疑，所以像这样的话大概呢自己就在相续当中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修法的次第到此地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建立起来。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开始这个宣讲吧。宣讲的时候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略示这个造论的所为，第二是断除其他的争论。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如是讲到，有少因缘故，一空未补空，以前诸品中礼教应众浅。在这个宋词当中就讲到他这个造论的因缘。造论因缘呢，为什么造这部论呢？首先讲到是有少因缘故。有少因缘故呢，那么就说是因为众生无始以来在流转轮回的过程当中呢，通过这个很微少的这个一点因缘。那么什么微少因缘呢？虽然就众生在流转轮回的时候呢，现在感受各种痛苦，他的因缘是很多很多的。前面我们在讲哪一品的时候呢？好像是讲第六品的时候吧。第六品、第七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讲到了，实际上见到一个果的时候呢，他可以推出很多很多因的。那么是现在众生什么呢？众生流转轮回的时候呢，他的因缘实际上如果要细分的话，就是无量无边。但是呢，如果要归纳的话，那么就无外事就是无名于此而已了就是放在无名于此当中。通过无名于此呢，不了解诸法的本性，然后呢，就是开始这个升起狮子这个造各种各样的这个微细的罪业自分的罪业，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说呢，如果广说呢，他的因流转众生流转的这个轮回的因呢是无量的，但是如果是归纳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很少的因缘通过一点点少的因缘，那么就是通过无名于此而进行这个流转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有少因缘故有这个很微少的这样的因缘呢，那么众生就开始这个失职之后呢，那么一空未不空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讲到了众生呢他自己所看到的这种这个现象和实际的这个诸法的本相呢，它实际上是这个没办法相融合的。一空未不空呢，就是说诸法的本性本身来讲是这个大空的体性，离开一切边系，离开一切四边的，那么也就是说泯灭了人取和索取二取的执着，也泯灭了三轮的执着的，或者人空和法空人我和法我呢都是空性者，它的本性的话可以说是这样的。但是个众生呢，通过前面所讲的这个微少的因缘，像这样无名愚痴呢，他这个怀疑这个空呢就是不空的，他就产生这种种种实质。 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嘛，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说通过其他的教义，以前没讲过吧，比如说呢定解宝论第六个问题当中啊，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次第啊，就本身来讲呢，佛陀所见到这个明空的大法界呢，这个是最了义的实相啊，实际上呢一切诸法的实相就是如此存在的。但是呢，就众生因通过相续当中这个不同层次的这种这个愚痴的程度呢，它分别见为的这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在现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些众生，在我面前所显现这些这个一切的这个像这样一切这个不清净的这个气世界，这个实际上有没有呢？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啊，全部都没有的。那么既然没有，为什么我们见得到呢？啊，这个就是通过我们的业障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业力呢所现前的啊，通过像这样的业力所现前的。我们修道的目的呢，就是要通过这个不断的净化自己的相续，不断的认识到像这样的空性的道理呢，那么啊，通过像这样的空性的力量，清净相续当中存在的各这样的实质，各这样的这个产生一切不清净法的这种习气，清净之后呢，那么逐渐见为清净，那么至于最终清净的时候呢，我们就和佛一样的。那么佛陀我们说是他是这个最了义的这个所见吧，他是就是说他自己所见的法界是最了义的，可以说是最圆满究竟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这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呢，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呢，全部都是一种虚幻的，全部都是一种这个虚假的现象。所以说呢，啊，这个方面就第一个，前面第一个问题呢，主要是就是这个分析的众生为什么流转，或者呢就通过什么因缘流转的这个问题啊，一空未不空。那讲义当中还打比喻呢，那么就说在黄昏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在角落里面看到一堆绳子，看到一堆绳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啊，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缘吧，可以说是这个通过这个因缘啊，各这样的因缘，通过像这样主要是相续当中一种非理作意的啊，主要是非理作意在里面这个起这个作怪。为什么讲呢？虽然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黄昏的这个因缘啊，这个黄昏的因缘也是有的，而且绳子的因缘也是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相续当中没有这样的一种非理作意的话，你黄昏的时候也好，或者你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神智存在也好，根本没办法使你引起一种舌的执着的啊，像这样的这个不可能引起的。那但是呢，就通过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黑暗的这个昏暗的因缘呢，还有通过像这样的神智聚集的时候呢，自己看的时候，相续当中因为本身就有一种像这样的这个舌的这种这个印象啊，用舌的印象，所以这个时候相续当中就产生一种非理作意。啊，就产生一种颠倒执，就认为这个是一条蛇。那么马上就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升起蛇执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个恐怖。那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恐怖啊，也是一种虚幻的，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那么恐怖的因缘啊，产生恐怖的因缘，就是从相续当中这样的非理作意而来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打破相续当中的非理作意是非常这个关键的，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同样的道理呢，我们现在这个众生产生这个实质或者流转轮回的，虽然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内外的因缘，但是最关键的呢还是在相续当中的无明愚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必须要通过这个诸佛菩萨所宣讲的圣教和他们所宣讲的这个殊胜的理论来观察，来打破自己相续当中这样的一种无明愚痴。打破了无明愚痴之后呢，这个时候就获得一个殊胜正见，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智慧增长，它无明就减弱。所以说呢，如果是这个把这个无明愚痴破掉之后呢，那么其他的一切烦恼这些方面的跟随而进行破除的。因此说呢，后面两句就讲到了，一钱诸品中，礼教应从钱不是从钱，应重钱。因此说有这样的一种缘故的缘故呢，就是因为看到众生流转的这个它的这个原因。或者现在的众生处在这个轮回当中的这种可怜的这种景象呢，这个时候油然产生一种大悲心，油然产生大悲心之后呢，那么就是宣讲的这个十六品的内容。而在前面的诸品呢，就前面的十五品当中呢，通过就是说引用校正也好，或者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引用的就是说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殊胜的理论，来打破众生相续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无明愚痴的黑暗。前面十五品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十五品呢，我们就知道呢，主要是前八品它讲到的世俗地了啊，世俗地呢当中也分了这个什么呢？分了产生菩提心的一种这个修法，然后呢又是宣讲了升起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那么像这样是讲到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观待于后来讲的话，前前都称了他的家行啊，全前前都称了他的家行的。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可以说呢，你要产生这个可以说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所有一切入道的根本呢，不管是这个大乘小乘，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进入殊胜的这个正道修行的话，那么必不可少的菩提心是在相续当中必须要产生，小乘的心者需要产生，大乘的心者同样需要产生。所以说呢，在前面四品就成了小乘大乘的共同的因了。然后呢，就说是作为这个大乘的心者来讲呢，那肯定不能单单产生一个菩提心，它相续当中必须还要产生这个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之后呢，才可以算成串为大乘的修行者。所以说呢，观待于这个菩提心来讲，前面四品就成了他的家行。就成了加行的，就成了像产生菩提心的一种这个入门的方便 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为什么要称它的加刑呢？我们说有的时候出离心难道不是说就是使自己厌离轮回吗？实际上呢，大乘的时候呢，如果有将军当中有大乘的种性的话，那么观待这个轮回的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有两个作用的。一方面呢，这个菩萨他见到轮回痛苦之后呢，油然产生一种厌离心，对轮回的一切这个像这样种种的这个现象的法呢，哈，不可能去这个贪执，而产生一种厌弃的出离的这种想法。但是因为他相对当中有这个大乘的种性的缘故呢。他自己产生这个这个产生这个厌离心之后呢，那么他就自己就会自然而然就推知其他众生，我其他的一些众生呢，实际上和我一样都是在这样轮回当中的没办法摆脱的，所以说通过他种性之力油然产生大病，因此说呢，他就是因为观察这个轮回的痛苦通过观察轮回的本性呢，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厌离心和这个菩提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成了他的这个加行了。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菩提心呢，又怎么样成为这个后面圣地的加行呢？因为一个菩萨呢，要成为真正的菩萨的话，他必须要现证空性，现证空性，现证人无我法无我空性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登出地，成为这个真正的这个佛子成为这个真正这个意义上的这个佛的义子。而你自己要这个登出地现见空性的话，那么相续当中呢，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不可少的绝对不可少。所以说在这个地涅槃中第二个问题当中呢，就遣除正见的这个歧途的时候就宣讲了这个第二个问题。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声闻罗汉的这种修法呢是有垢的。为什么有垢呢？他们因为相续当中没有发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单单呢就是想要执着一个想要就说这个修一个人物而获得这个什么呢？获得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涅槃而已。这个时候就成了一种这个劣道了，就成了一种歧途，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真的观在这个大乘菩萨来讲呢，绝对不可能单单自己证悟一个人我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自己还要发起菩提心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单单就是发起一个这个菩提心，不发起菩提心的话，就成了歧途。所以说为了证悟心为了现证大空心的缘故呢，菩萨必须要发起菩提心，在发起菩提心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的就是这个修持法务。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呢，菩萨他是度化一切众生的，度化一些众生呢，也不是为了一些众生呢从就是这个恶趣当中度到善趣，或者说呢，并不是说从轮回当中度到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小乘的涅槃而已，他是为了一切众生成佛而发起这样心的，而愿意一切众生成佛，自己先不成佛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的。所以说呢，就为了这样的究竟的目的呢，他首先发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自己求佛果，然后呢，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自己求佛果，自己获得佛果之后呢，然后再将众生安置在佛位。因此说呢，像这样菩提心就绝对就成为他这个现证大空性的加行这个方面有这样的次第吧。所以说，关在前线来讲的话关在后来讲，前线就成了加行了。前面呢，就在这个前八品当中呢，就如此进行了宣讲。那么如此了解之后呢，使众生呢成为一种道器通过前面这个这个厌离心和菩提心的修持之后呢，这个众生呢就成了一个道器了该厌离的这个世间八法，他已经可以说了解了，或者正在修持，或者已经厌离了。然后呢，该发起的菩提心呢，他自己呢也发起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这个空性的修持这个对他来讲的话，就是怎么样跟他宣讲空性的修法呢？完全没有一点点障碍没一点障碍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跟他宣讲这个圣义地的修法宣讲圣义地修法之后呢，你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观察破除这个常有，然后破除我执，破除时间等等，像这样来说，最后呢就破除这个有为法。观察这一切法之后呢，就了解呢，实际上呢，就是一切法都是这个空性的，不管是人我也好，还是法我也好，这两种我呢，实际上呢，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法，完全都是不存在的法有了这样两种法子之后呢，像这样两种我执之后呢，那么如是就可以导致众生没办法获得究竟的解脱。所以说呢，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通过殊胜的观察，断除这些执着，断除这些障碍。然后就是这个会现证空性现证空性的话，现证的话就是在前面这些品当中所讲的这个内容。前面的话通过教理通过教和理呢，就是这个已经着重了浅除了着重浅除，所以这个这个重浅就是这个这个方面，实际上的前面注品当中已经着重这个已经浅除了。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种这个道理呢是什么呢？前面这些注品呢，虽然已经就着重已经浅除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质像这样打破了，主动打破了实质的，但是呢，为了相续弟子的相续当中更进一步的巩固相见的见解的话，这个时候呢，再依靠前面的这个出品的内容呢归纳起来，再做一个精要的这个精要的开示这个就是这个这一品当中第一个颂词呢，一方面是宣讲了前面的这个十五品的内容，然后已经着重浅出的方式已经宣讲，然后呢，这个重字呢也可以说从浅的意思从浅也可以。 啊，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到底是从前吗，还是重前呢？这个似乎就有点这个什么，有一点这个，因为这个是这个多音字嘛，多音字两个方法都可以解释的，一个是着重的意思啊，着重浅出，前面注品当中已经着重浅出的实质了。第二个方面是从前，那么就是说重新再浅出啊，重新再浅出，因为前面的这些这个前面这些怀疑呢，已经这个浅出过后呢，现在在这个十六品当中呢，那么针对相续当中也比较剩下的比较微细的支柱呢，这个时候再重新进行浅出的，依靠前面注品的内容再进行浅出的。所以说呢，都是可以理解的啊，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可以说，如果关在全论来讲呢，这个应该是着重的意思。那么如果关在这一品来讲的话，应该是啊重新的意思啊，就是再一次的意思啊。这两个方面呢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它造论的所为，或者这一品它为什么宣讲这一品呢？咱们目的呢啊，都是可以这样了解，两个方面都可以了解。那么这样宣讲之后呢，就这个课办就讲完了。下面讲第二个课办呢，就是断除争论啊，断除余争。但是余争呢，就分了这个八个大的科判吧，啊，就是这个下面二十四个颂词呢，有这个八个大的科判进行这个浅出，浅出这个一种这个八种怀疑或者八种争论。八种争论呢，首先呢，就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浅出对空性的、破除空性之理啊，浅出破除。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破除落啊这个啊落这个什么边中的像这样的一种实质。第三个呢，就是观察的有无啊，这个二边是否实有呢啊，实际上道理当道理方面都是相同的。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成立毕竟的这种那个啊这个可以说这个毕竟这个无中吧啊，这个中观中来讲毕竟无中的。然后呢，就是第五个问题呢啊，破除呢由这个空性是有因喻的，像这样的一种呢啊，像这种道理呢，就认为不应该是空性的这个争论。像这样的争论，那么就是还有第六个问题呢，主要是这个这个明了啊宣讲空性的所为啊，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它所为是什么。然后第七个问题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宣讲有无二种过呢，实际上都是颠倒啊，像这两种执着都是一种颠倒的。那么最后一个科判，第八个科判呢，就明了呢，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破除离边空性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破除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八个方面呢就断除这个争论的。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浅出破空性的这种这个什么，它的这种道理，破空性的道理。就有些人呢，他想通过这个他自己的邪分别呢，想要破除空性之中，但实际上呢，你根本没办法破除的啊，破除不了了。所以说浅出啊，就浅出破空性之理，它就这个意思了。那么既然有这样的道理，我们怎么样浅出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浅出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明了这个就是空性中是不能够破的。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明了呢，就是这个实有中啊不空中呢是不能够安立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通过其他的道理再进行破除。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那么空性中绝对没办法破除，这个就分了两个方面吧，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正破第二是以相同意而破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正破。那么正破呢，就是说这个承接第一个颂词的内容嘛，因为第一个颂词呢，圣严菩萨他已经讲到了这个造这个论的所为造论的这个他的这个必要，或者他这个什么他这个动机，他动机是什么已经说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声就会讲了，既然你前面一个颂词他讲到了这个动机呢是为了破除这个众生的这个实质，但实际上按照你们的这种观点观察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动机是没办法安立的，你的这样一种必要的是没办法安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说是这个你在这个有这样的动机在宣讲这个本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能说所说和说者这方面都有都存在的缘故呢，既然这三者都有的话，那么你的空性就没办法安立。这二者之间是互相矛盾的。什么是这个能说呢？所谓的能说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词句十六品的词句呢这个是你的能说就是能说肯定是有的。所说是什么呢？那么你在这个十六品当中所宣讲的四书地和圣业地的这个道理，它的所权意，它的所权的意义呢，实际上就是它的所说这个也是有的。为什么没有呢？你前八品当中讲到这个四书地的像这样的这个所权意，后面八品当中讲到圣业地的所权意，这个意义有没有呢？这个意义肯定是有的，所以说所说也是有的。说者有没有呢？说者有，也有。这部分就是圣贤论师所说的所造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三种都得得到都有它的。所以说我们一个明显的时候看得到嘛，这个词句它的这个所权意，还有这个圣贤菩萨造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三者呢都可以得得到。所以说呢，如果说能说能所说若有，像这样的这个如果是三者都有的话，空性则为无空性就没有了。你认为呢，像这样想通过这个空性的意义，想通过这个空性的真理打破众生相续当中的实质，这个时候就矛盾了。他就认为了你们的自中就自相矛盾，一方面你想通过空性去打破别人的实质，一方面你自己的这论点当中呢，能说所说和说者三者都得得到。所以说呢，能说所说三者都有，而呢，你这个时候呢又说是空性的， 这两者就明显矛盾啊，就这二三者就这个二者就明显矛盾了。所以说你怎么样安定你自己的这个自尊呢？他就想从这个角度啊，从这个角度呢，就认为啊，纵观中这个时候呢，有了这个能说所说说者，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啊大的根据啊，就是非常非常什么呢？就是这个可靠一个根据呢，他就说这个明显你可以成立，他就认为了空性呢肯定是没有的。他就认为了中观中就没办法回答啊，陷入了这个自相矛盾啊两难的这种境界了。那实际上呢，下面这个回答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故事的。诸法啊，诸法假圆成，故三世非有。诸法假圆成呢，就是说一切诸法在中观中的这个眼里看起来的话，一切诸法都是通过这个虚假的因缘，通过虚假的因缘合合而成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诸法都是没有实有的，一切诸法都没有实有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三世啊，就是能说所说说者。这三世呢也是没有的啊，确实是呢也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如果像这样的这个能说的这个词句来讲，为什么没有能说的这个词句来讲呢？是通过像这样的纸，还有这样的墨啊，通过工人的加工，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各种的因缘假缘合合气后合合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像这样的法本，像这样的这个词句呢就显现出来了啊，这个能说就从这个方面来的。那么所说的空性呢，所说的空性呢也是一种这个通过因缘聚合产生的。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空性是因缘聚合产生的，但当然要分这个它的这个什么呢，分它的这个不同的角度了啊，对角度。那么一些做法的空性这个道理是不是通过因缘产生的呢？这个肯定不是的啊，这个不是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时候的这个空性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地方观待了人权和所权这二者啊，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既然你的人权意啊，人权的聚，人权聚如果是这个假缘合成的话，那么通过人权所表达的他的所权意呢，在这个位上，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也是一种因为它是关待这个人权的这个聚啊，通过人权的聚啊，这个时候或者再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行者的思维而产生的一种这个相聚当中呢，就产生一种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像这种善分别啊，像这种善分别，所以说像这样的在像行者相学当中所产生这个所缘性呢，就也是一种这个假立的啊，所以说这个是也是因缘合合的。那么说者呢啊，说者呢也是这个圣天菩萨呢，圣天菩萨肯定也是因缘聚合的啊，因缘聚合所这个可以说成什么样的因缘呢？可以说呢，如果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啊，如果观察他自己的这个五蕴来讲啊，跟他的本身来讲，那当然是五蕴聚合的。那么如果说他是圣者的身份来讲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菩萨显现在众生面前的时候呢，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功德，他自己的愿力，然后在观待这个什么呢？观待这个众生啊，相续当中的善法啊，他的善业，在观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时节因缘等等，像这样的话，因缘聚合的时候，他就在显现出来了，而且就好像佛的化身一样啊，像佛的化身一样。所以像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也不是一种真实的这个实有的，那么这个就中观中他就是善假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中观中所讲的这个空性的意义呢，那么是站在圣义体的角度，像这样的话遣出一些众生的这个实质。那么能说所说和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说者呢，它是一种这个方便啊，它是一种方便，主要它的这个角度是落在这个世俗地当中的，它主要角度是落在世俗地当中啊。前面我们这样分析过了吧？所以呢，这种空性，就是说现在我们所取之的空性，它的本体来讲，那么它是一种圣义体的体型，它是一种佛菩萨的相信当中的内证的功德。但是呢，在我们面前，我们在觉得相见的空性的时候呢，观待人权所权，然后我们相续当中所产生的这样的空性意境呢，它绝对是世俗里所包括的，因为它是分别念所设。所以说这方面法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一分开二谛的时候，那么就能说所说和说者三者呢，在世俗里当中可以安立的，它是一种这个通往那个通向于这个究竟生意的这个一个阶梯一个殊胜的方便。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在这个世俗当中通过假缘合合而有的。而在这个什么假缘合合而有呢通过这个方面就是正式说明了它不是实有的。所以说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敌中呢，或者有实有中呢，他想通过的能说所说和这个说者都有，而空性是无的，像这样的一种观点，他想破除这个空性中的，是绝对没办法破除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分二谛的时候呢，世俗义当中的这些假缘而成，圣义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能说所说说的三者都没有都是不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了解这样的道理了，那是正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通过这个相同义而破了啊，相同义而破。相同义而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若为说空过，不空义即成，不空过以明，空义应先立。啊，这个就是相同的理论吧。平时我们说的这个相同，就是相同的理论，相同的根据啊，进行破除的。相同的根据既然有这样科问，那么到底是谁和谁相同呢？在哪个方面相同呢？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进行分别啊。分别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个科问所讲的相同一而破呢，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首先呢，我们就了解狄中的观点。狄中的观点呢，他认为呢， 中观宗所宣讲的一切诸法空性的意义是很多过失的，没办法安立的，很多过失。什么过失呢？第一个，像这样的这个中观宗说一切诸法是空性的，但是呢，就是众生这个现念见到，众生面前呢，眼识也可以看得到，像这样的这个这个鼻舌身，像这样都是一个也可以感觉得到的，因此说呢，绝对不是空的，而中观宗说是空的，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过失。然后呢，现在如果是空性的话，我们应该成了就前面所讲的一样，像应该成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兔角、虚空花等等，像这样的这个这个过失也有的。然后呢，还有什么过失呢？如果一些做法是空性的话，它就绝对没办法产生作用啊。比如说这个柱子，这个柱子呢，我们可以说，如果是按照我们石油中的案例的时候呢，这个柱子就是石油的，而且石油的话，它有它的这个，它有它的这个石油的这个功用，功用是什么啊？功用就是可以撑梁啊，把这个梁给撑住。然后呢房子就不塌下来，它就这个方面的这个，就是因为石油的缘故呢，这个功用才显出。如果是空性的话，根本没有的话，这个柱子完全是一种空性的话，他们呢怎么可能它有一个撑梁的作用呢？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啊，也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他认为呢，就是像这样所阐就是、说这个阐述一切诸法空性的话，有很多过失。既然有很多过失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空性中就不成立了。不空这个空性中就不成立。既然空性就不成立了，反过来，那么我们的不空的义呢，不空中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成立啊。实有中呢，这个实有中的这个它的中义呢就成立了。所以说他想从这个方面来破斥这个中观宗的观点，就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知道之后呢，我们就说用相同的道理，用同等理呢，把这个观点再观察你们的观点。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方式进行破斥的。所以说就相同理，怎么样相同理呢？若为说空过不空一即，如果说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单单是宣讲的空性的过失，那么不空的义呢就成立了。前面说因为空性有很多很多过失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不空义啊，就成立实有。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的话，那么反过来讲，不空过以明，空以隐先立。那么同样的道理，不空的过失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前面的七品当中着重已经宣讲了无量无边的这样的不空的过失，像这样的不空的过失已经很明显的缘故呢，空性的意义也应该首先就成立首先就已经成立了。所以这个事你们才来辩论的话，就是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前面七品当中的时候呢通过像这样的这种殊胜的道理已经打破了比如说呢，这个观察这个长品的时候呢，还有呢就是观察这根茎品的时候呢，还观察像这有为相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很多很多过失。很多很多过失的。那么如果像这样一种做法是完全是不空的话，那么完全做法不空，那么就安立在什么位？是安住在凡夫位吗？还是在圣者位？或者就是说这个不空的话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在这个不空的境界当中呢，有没有这个凡夫的这种显现这个是观察的时候，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种凡夫，而凡夫要通过修道而舍弃凡夫位去涅槃，这绝对没办法成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刚开始他是凡夫位，所以凡夫位的时候，凡夫位就是他的这个我执，就他的这个业惑烦恼，就种种痛苦，而他又不空，不空的话就没办法转变，没办法舍弃。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你们修道有什么用呢？绝对没办法，就没办法舍弃这个凡夫位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而去往这个圣者位的状态，这个方面也是没有办法安立的。然后如果说最初的时候是处在这个圣者位，不敢安立是像这样的一种凡夫位，如果是圣者位的话，圣者位就不需要修道了。为什么这样讲呢？一切众生刚开始就是圣者，他也是不变化的。既然不变化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最后再通过修道又重新获得一个圣者的果位呢？也是没必要的，也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吧。或者就是如果诸法是不空的话，那么一切诸法的显现到底刚开始的是有没有如果是也即诸法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有的话，它完全是不空的缘故，没办法变化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就这个显现就永远会存在。或者刚开始的这个状态是没有的话，那么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一些万法。为什么讲呢？因为它没办法从无到有的过程，没办法转变的缘故，它就永远不会就是舍弃这个没有的状态而变成有这些过失你怎么样去回答呢？所以说就前面这些过失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不空的过失已经非常非常明显。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空义先立就是相同理而进行破斥，同等的道理吧。你们说我们这样的过失，你说这个说了空性过失之后呢，那么就是不空义实有义就成了。那么这个我们反过来给你观察的时候呢，前面就是说给你们观察了很多很多不空的过失，这个时候呢就是空义早就应该成立了，前面就应该成立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相同理、同等理同等理呢就是说前面我们大概好师傅也讲过，同等理的话就是说中观宗他自己是不承认的中观宗自己虽然这样安立，但他自己是不接受这个过失的。 就是说你这样，你这个过失，如果你这样程序的话，那么这个过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道理反过来观察你的观点，这个时候呢，你的观点破掉了啊，你的观点破掉了，你的观点破掉的时候呢，我自己是不程序的啊，我就是单单是用你的理论来破你的理论而已，相同的理论进行破除，所以说这样的理论我是不程序不接受啊，从它主要是个同等理论啊，也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观察的。啊，这个就方面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抉择完了嘛。下面再抉择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不空中呢就不能够安立的啊，不空的宗派就是绝对没办法成立啊。这个是分了两个科判的，第一呢是正破，第二是啊破彼断过啊，也是这两个过啊这两个科判。首先呢是一种这个正破，注意坏他中必因啊成己意，何乐谈他死而勿立己中。物理集中。那么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如果说你想要毁坏别人的宗派的话，那么首先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这个观点，你自己的宗义应该很明确的建立起来。首先建立起来之后呢，我是这样程序的，我是这样程序的话，那么你的宗派和我的宗派的这个意义不一样，所以说呢，我就要破此，我要换你的宗派。首先我的宗派必须要三家安立。很清楚知道，我的宗派就是怎么样的宗派的，所以说呢，一般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如果要毁坏他人的宗派的话，首先自己的宗派应该是个成立起来。比如说空性宗就这样的，空性宗的时候呢，空性宗他自己程序呢，一切做法完全都是无自性的，完全都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可以说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论三家成立，然后呢，参加成立自宗之后呢，那么就遇到这些这个有四宗。外道或者一般世间上的实执，还有小乘内道当中一些这个相续当中的这种执着呢，这个时候他们相续当中的观点或者他们的执着呢，和这个真正的自宗的观点矛盾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想要毁坏他的宗派呢，这个时候呢，就说就说我们程序是空性的，然后呢，你的这个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所以说有什么这样的过失，这个时候就开始破执的啊。一般的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这个道理呢，辩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规律的。所以说呢，诸欲坏他宗。只要是一切宗派想要毁坏其他的这个宗义的话，必应成己意。首先呢，必须要先把自己的宗义呢建立起来，先把自己的宗义呢成立起来。所以说这个时候是这样的一种规律。但是呢，你们的观点就没有这样的，何乐谈他师？那么你是现在的话，你们只是管谈他人的过失，就比如前面这样的话，就认为这个中观中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空性的义呢，有什么什么样的过失啊等等，这样说了很多很多这个进行过失，而勿立己中。但是呢，真正的成立自己的宗派呢，那就没有成立到，就没办法真正的成立自己的宗义。你自己的宗义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们的宗义呢，和中观中辩论的这种宗义呢，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程序是实有的就是程序是实有的，他不能够看人像这样中观中所程序的一些做法是这个空性的这种道理。因为这个无始以来呢已经这个篡袭了这个实质无始以来的话，就他的文明艺术非常厚重的缘故呢，所以说一听到中观中所宣讲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没办法接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辩驳。但是辩驳的时候呢，你是不是首先把你自己的宗派的意义已经成立了，就是非常完美了呢，完全都没有点过失的呢？就是不是嘛？前面就是说在七品当中从这个破长品一直到破有为相品的时候，七品的内容呢，详细的观察你们的宗派的意义呢，绝对都没有一个成立的。只要是安立这个实质，不管是你是很粗重的实质也好，乃至于就是非常微细的实质也好，完全一个都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说这是很多很厚重的这个实质呢，可以说有的是外道了，像这样不可思议的我。还像这样的这个顺势外道或者一般世界上的人呢，这些认为一些说法实有的执着，这些非常粗大的实质了。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微细的实质呢，小乘宗当中的一些行者的，他们认为微尘的实有刹那的实有这方面就比较微细的。然后呢，就还有再往上面的话，唯识宗他自己的就水底唯识宗嘛，水底唯识宗他程序圣意当中这个实呢，就是这个不能破的，是实有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微细的实质。再有最微细的实质就是秩序派的这个中观秩序派的，像这样的话，他们自己的这种就是这个分开二谛这种观点，就认为这个显现不破，空性是有的。像这样的这个最微细的编制呢，只要是有一点点编制呢，绝对都要破此的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不管是粗大的这个实质也好，微细的实质也好，这方面在前面诸品的观察的时候，一个月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能够成立的，没一个宗派能够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说中观中的过失的话，你首先把你们的宗派三家安立了，如果能够安立在前面七品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三家安立自己的观点呢？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何乐谈他师而勿立己中。首先把你们自己的宗派立起来，但是呢，就是没办法安立。前面就是说，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力量已经进行了破执，所以从这个方面科判就是正破嘛。正破他自己的话，就主要是讲，就是说他这个不空中不能成立不空中不能成立。这个时候就没有详细的讲为什么没有成立的道理了。为什么不详细讲呢？因为这一品是这个归纳了， 前面的七品当中已经详细做了抉择，没办法这个成立这个适用中的道理，前面已经做了详细抉择了，所以这个地方再不重新做抉择，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出他的过失而已啊，就是说你有这样的过失，你知不知道？前面已经把你破了，你现在还要说中观中的过失，哪有资格呢？好，所以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它的这个核心的意义的。然后呢，这个第一个课板完之后呢，就讲第二个课板内容。第二个课板就是破皮断固啊，皮肤断固就前面我们大家昨天也讲过吧啊，这个断固呢，主要是他自己呢想要就是说这个断除空啊，这个空心中对他说的过失，断除这个他自己的做一些辩答，但是中观中又打破他这个辩答，所以像这样的话一个意义。若观察即无啊，彼不成为中啊，即性等三亦皆非中义。哦，若观察即无，彼不成为中呢？这个是一方面是中观中重复他们的观点，一方面也包含了就是他们自己这个敌论的或者敌中的他们的观点在里面。他们怎么样成立呢？他说，按照中观中的观点来说，那么一切的所知法呢，通过观察啊，通过这个圣迹理论观察之后呢，全部都成了空性啊，就是若观察即无，即观察诸法的时候就成了空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的空性中也没有办法安立啊，彼不成为中。那么你们自己的空性中怎么安立呢？就没办法成立。为什么没办法成立呢？他们就是这样想，他们就这样说的。你们中观中观察的时候呢，通过圣义理论啊，把一些诸法呢，把一些所知法啊，这个像这样的比较粗大的法呢，不管是心法也好，色法也好啊，这些都观察了，都认为是空性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说前面已经了解了。但是这个是我们再问你一句：你的空性是不是所知啊？你的空性的教义是不是所知？那我们说是所知。啊，是所知，那么你们的观点来讲，一切所知都是空性的。啊，既然你的空性也是所知，而这个像这样所你这个空性也是所知的缘故呢，它本身来讲也是空性的。既然是空性的，就应该没有。啊，既然没有了，难道这个时候不是已经舍弃了你自己的自中了吗？所以说呢，如果刚刚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吧。你前面这个宋词给我们讲的，这个注意坏他中啊，必应成己意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你们自己也没有安立你们自己的宗派的，实际上刚才你们的观点观察了之后呢，自相矛盾，啊，你认为这个空性破一切所知，而这个时候观察你的空性是不是所知的时候，你说又是所知，所以既然刚才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一切所知都是空性，那么你的空性又是所知的缘故，它也是空性的，既然空性的就没有，既然是没有的话，那么你自己的中义就没有安立，你自己的中义没有安立，怎么说是进来说我们的过失呢？啊，这个时候就没有，他认为从这个方面就是回答的很善巧，从这个方面想要就是说。辩驳这个空性中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根本没办法这个破斥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在破斥他们的这个断过就通过对他们的回答呢进一步进行观察。下面就是说正式破斥的时候则这个一性等三一皆非中义。那么如果你说通过中观中通过观察之后呢，那么没办法成立自中这个空性呢就是没办法安立这个是我们承认的确实承认。为什么承认呢？这个时候就认为中观中一承认就输了这个就不能承认。当然这个绝对没有过失的，就中观中就是他自己的本身的意义就是这个的，空性呢只是一个阶梯而已，只是一个方便而已，实际意义上这个空性是绝对没办法安立的。我们认为如果认为相非当中有一个空性，然后在我们的相非当中这个时候牢牢把它抓住，然后就平时在修炼它，然后呢就把它磨得很圆，这个时候就是最后就证悟空性，并不是这样的。空性的意义呢就是说是一个方便而已，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观察有为法，通过观察相见的有法，破除这些有法之后，我们说暂时观待有法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空性，但真正修的时候呢，这个空性的执着也必须要舍弃的必须要舍弃就是说这个空性是不是一种执着呢？我们说空性是一种执着，既然是一种执着，符不符合于法界志向呢？不符合的。既然不符合法界志向，那么最终的时候需不需要舍弃呢？需要舍弃的一个这样问答下来的时候呢，空性的这种执着绝对要舍弃，所以说这个是中观中它本身意识就是这样的，但是中观中它没有从这方面回答的没从这方面回答。那么既然说你们说这个通过观察空性中没办法成立的话，这个时候你们自己的观点呢也是同样的，则一性等三，一皆非中义。本身你们自己的本怀呢，你们自己的意义来讲呢，就通过观察中观中的过失，想认为中观中的空性不成立呢，而毁坏中观中。这个是你们自己的本意了，但是呢，你们就毁坏中观中之后，你们想成立什么呢？你们不外乎就是想成立你们的这个法是实有的。但这个是我们在观察你们这个所谓的实有法到底是不是成立的。你观察的时候也没有相同的道理。怎么样观察呢？一性等三呢？一性等三，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一性、异性、非一性，就是等三种。像这样有这个三种，为什么有单单有这样的三种呢？就是讲经当中也讲的了，一个法。要成立，而且它是实有的，它是实有的，绝对只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实有的法，它是一个体性的， 或者这个私有法的上面呢，它和它的这个有资和分支呢是分开的，他性的，或者也是非遗非遗的，就没有什么的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第四类的。观察的时候呢，啊，通过离异多因的方式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一性呢就彻底打破啊，一性彻底打破，一性打破之后呢，再观察它的这个各个分支呢，一个一个在分观察的时候，比如说把这个柱子分成三节的时候，分成三节的时候呢，这个是你的一体就没有了，然后再观察你的三节，每一节当中再观察。啊，一个一个观察的又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一和一啊都没有案例的话，没有办法案例私有的话，那么也就非一非也更没有。前面通过这方面观察都了解了。实际上，既然你说中观中的这个空性通过观察之后不成为自中的话，那么你想成立你的私有中，想成立你的私有中，那么观察你们私有的观点啊，异性啊异性或者是非异性一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你们呢也是个异皆非中异啊，你们自己的观点还一样的，没办法成立私有的，没办法成立私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们想从这个方面啊破除中观中啊，不知道呢他们自己呢正在犯这样的过失，他们还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呢中观是从这样的角度呢善巧分辨的。但是呢为了遣除行者相续当中的怀疑，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认为什么样的怀疑呢，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引发这样的一种想法了。那么既然通过这样观察之后，那么最后会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呢，空性中也没办法这个成立，就撕坏他自己的中义了，私有中也没办法这个成立，也撕坏他的中义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中观就得到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的啊，并不是啊。我如果说我们就是要遣除这样的怀疑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进一步进行分析，做一切做法本身就是空性的啊，可以说在世俗的味当中有它的显现而已，在空性味当中呢，就是一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显现也好，空性也好，都不圆啊，都不执着的啊，都不执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空性的话只不过是用这个方法打破他们这种观点而已，只不过是用这个角度的打破他们观点。实际上中观中他要成立这种这个怎么就是说缘起性空的道理是非常容易的，非常简单就可以成立的。所以就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缘起生的缘起生的道理啊，通过像因缘聚合的道理呢，一进观察的时候嘛，绝对可以成立中观的中义，不会撕坏中观的中义的。前面也讲过了吧，像这样的中观中在明言当中的时候呢，像这样在四随地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显现和空性二者是互相关待的，有显现的时候呢有它的空性，我们是有空性的时候它的显现肯定是有的啊，就是中观中的精要，它的这个精华的要义。那么生业当中显现和空性二者都不圆啊，都不圆的。所以说从哪个方面回答的时候，站在世俗地的角度缘起生，或者站在生业地的角度空性的执着与舍弃呢，哪个方面都是可以安立自己的宗派的啊，都是可以安立自己的宗义的。所以说反过来讲的时候呢这个外道就没办法安立的，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破中观中的这种观点，他的中观中的这个能力呢，他想成立私有，但是一观察的时候呢，私有根本没办法安立的。所以从这方面呢可以牵出这样的怀疑，根本中观中没有这样的过失，完全可以这个轻易的这个摆脱他们自己的像这样的一种所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问题吧。这方面就可以这样回答了。那么这个方面第二个问题讲完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它是有不空中不能成立的科判已经做了抉择的。那么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呢，通过余理通过其他的道理还可以破斥再进行抉择，再进行破斥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分了两个科判啊，第一个呢是破除由现见的这种这个因呢破除这个实有中实有空性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像这样这个他中呢想要通过这个现见的这种根据，他就认为呢一些是现见的，现在见的应该是实有，他这个根据他想要通过这个根据呢打破空性的这种观点这个也是不能安立的。第二个问题呢，他想要通过成立空性的方法来成立实有这个也是没办法，两个方面都要打破。首先第一个打破的是什么呢，许平为现见空因非有人，于中所说因此无于用右这个科判就讲到了。然后呢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意思呢，首先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吧，许平为现见，他说呢一切做法应该是实有的，不应该是空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平就像那平，以平作为基础作为例子吧，像那平柱子一切有形，一切三号大地等等，这完全都是众生现念见到的东西，现念的东西见到东西呢，你还说它是没有，你还说是空性的，这个完全就没有办法安立。所以空性空印非有人，那么你现在这个成立一切诸法空性的这个因呢，或者就是这个能力它这个根据这个因呢不能说是因果的因这个有的时候在中观中当中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因两种因，像这样的话这个一个因字呢出现在这样的这个论点当中，那这个地方因呢它是一种根据的意思一种根据一种道理的意思或者说能力的意思，而不是说因果的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你说空性的这个什么呢，空性的能力就是非有人就没办法能够这个建立起来。 所以说你的空性的能力根据打破之后呢，那么你去程序修正法的这个什么一些修正法的这个是空性的这种道理哪里有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是限量是最可靠的啊，限量是最可靠的。所以说呢，在一切量当中呢，这个限量大家是亲眼见到的，亲耳听到这些东西，然后手亲自摸到的这些东西，你还说是空性的，你还说没有的，那么你还用很多很多理论想要这个还要强辩。啊，这个方面事实就胜过你的这个雄辩了。所以像这样，我们就看到现在看到这种现在摸到这些东西，你还说是空性的，绝对没办法安利。他就从这个方面想安利的，但是呢，通过这个方面呢，他自己想要通过限量的方式来安利的话，也是绝对不能安利的。于中所说因此无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于中所说因此无，于中所说因此无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宗派除了空性宗之外的有师宗，有师宗他自己的所说的这些成立实有法的因，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这个限量见。现在这样的话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安利的，安利不上，所以说就是就此无了。那么这样我们怎么样去破除了限量呢？实际上在破限量的时候在根进品当中已经破过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再继续这个简单的再观察一下吧。简单观察一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说是这个限量见，比如说这个眼睛，我们说这个眼是限量见到的这个品质啊，这个方面就是一般的时间上的人都是这样执着的，或者我们自己现在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如果这个剩余的这个比较顽固的执着。那么这样呢，如果是限量见，我们就观察，现在限量见到的话，那么你限量见到是什么呢？你这个眼识限量见，眼识限量见的时候，我们首先观察这个产生眼识的第一个因啊，就是色法。色法就是说能够成立的话，我们说你可以限量见，但是你观察色法的时候，你的色法的本身啊，就绝对没法安立的，也没有办法安立这个色法之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所见的外境就没有了。前面通过观察了嘛，相见的色法呢，八种微尘聚集的。所以说，既然是八种微尘聚集的话，它本身来讲呢，也没一个实有的体性，也没一个实有的体性。所以说呢，就前面这种破色法的方面，这个道理一观察的时候呢，你所见的外境色法也没有。然后呢，你的这个见到的媒体是什么呢？眼根啊，就像这样通过眼根见到的。观察这眼根是什么？哦，眼根也是色法的体性啊。通过观察色法的因缘啊，通过像这样的这个观察色法的个根据呢，把眼根也破除掉了。所以说呢，你的色法也没有，眼根也没有，那么通过色法和眼根所产生的这个眼识，你从哪里来的？啊，这个时候你的限量，我们稍微做一个观察的时候，你的限量根本就没办法成立的啊，绝对就没办法成立这个限量。所以说，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你想要通过限量的方式见到的输出法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或者通过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也非常有非常就是说这个这个什么，它这个锐利的观察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个三种思维，你的眼识。那么是在相见的设法之先吗？或者设法之后呢？还是同时呢？啊，一观察的都没有办法安立的。眼识在这个设法之先，那么成了无因了啊，就是眼识就没有任何因缘产生的。如果说眼识在这个设法之后呢，那么第一刹的设法已经灭了，第二刹的眼识在产生的，所以说也是没办法圆。同时呢，同时的时候也是他可以说是前面讲过了，同时的时候也是没办法成立一个因果的关系。啊，因为必定来讲你要成立一个眼识，它有一个因前因后果，同时的话没办法发生这样的关系的。通过三识观察也可以打破，方方面面都可以打破。像这样的话，你的限量所见是什么呢？啊，根本没办法安立一个什么限量所见的问题了啊，根本没办法。尤其是前面讲过，尤其现代人他认为是这种像见外法是一种投射啊，是用这个一种光影的投射，光影的投射更是没办法见限量见它的志向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像这样的因呢，于中所说因呢，此无在中观众面前呢，完全没有点能力啊，彻底打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安立自己的限量的这种成立的。于中有是什么意思呢？于中有这三个字呢，主要是说中观中的理论啊，金刚血银喉离多音乐大圆形等等。像这样的话，于中有呢，不仅仅是我们中观中自己面前可以成立的，于那么就是说其他在对方啊，就是其他宗派面前荣有也是可以成立啊，也是可以成立他的观点的。所以说于中有的观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中观他自己呢，就通过这个三项的方式进行观察的，中医与方三个方式呢，通过严密的推理的方式，那么就可以安立一些做法的这个啊无自性的观点啊无自性的观点。所以说呢，就前面通过七品的内容嘛，七品内容呢，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没有严格的使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阴明三项啊，没有严格的使用，但实际上呢，通过阴明的三项的观察方法呢，每个都可以成立的啊，通过中医与三个方面都是可以这样安立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就是很这个明显的或者很主要的内容呢，有时中你要成立你的做法是实有的，找不出一个比喻，实有不变化的比喻呢，一个都找不到。而中观中要成立自己的这种这个无实有的啊，如这个缘起产生像无自性的这种比喻呢，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梦啊、幻啊啊，还有像阳焰呐、水月啊，很多很多比喻呢都可以成立的。啊，都可以成立。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们自己的像这样的又没有理论啊，又没有这样的比喻， 那么怎么可以安立呢？所以中观宗它有方面理论方面很锐利，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打破实质方面全部都可以一一的打破的。那么通过比喻方面讲的，同句方面讲的，很多很多比喻都可以成立的。所以要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呢？此无余中游啊，你们的观点是没有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中观宗的观点呢，成立空性的观点呢，在这个你们对方也是必须要成立的。比如说梦啊、幻啊这方面，大家都成起了比喻嘛，以二同许喻，就是这样，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那么想要通过先练而安立诸法实有，是绝对不可能。案例的啊，这是第一个课本。第二个课本的内容呢，那么想要通过成立空性的方式而成立无实有，不是成立无实有啊，成立这个实有。那么他是跟他们又换了个方法啊，这些他们这个像这样的话都有很多很多这个狡猾的观点的。他们想换另外一个方法，换什么方法呢？首先成立空性是有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成立空性有的时候呢，他要从这个说观待的角度，从下用观待的角度呢，从这个角度成立不空。他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那么就是说首先他们怎么样成立的呢？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呢？他就是说我们首先呢，我们现在可以成立一切诸法是空性的，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承认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空性它之所以成立空性的话，它必须要关在它的这个不空的法，有一个法的基础啊，有个平直，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空性是有的。但是呢，反过来说呢，有了空性的，那肯定说它的这个法就是有的嘛，这个法就是有的。所以说呢，既然这个法有的话，它就应该是不空的法，它就从这个方面想要成立首先它就想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耍一个狡猾的观点，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程序你的空性的，但是程序空性也必须要程序我的这种不空的观点的，就因为二者是关联嘛。因为前面你中观众觉得的时候呢，这个空性不是单独的空性，这个它的空性存在的肯定有它的显现的，有显现的时候肯定它是空性，所以既然你现在空性已经成立了，通过前面你通过七品的内容已经这么就说这个什么了，就是这个这么严密的理论已经成立了空性了，成立了空性之后，现在我们就差不多该有个结论了。他说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空性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提出来，空性有的话就成立你的显现有而且这个显现就是不空的。因为前面中观中你说这个显即是空嘛，空即是显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空性已经成立了这个我们不需要再去很多很多，就是空性，就中观中自己通过广大的理论已经建立了空性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再说回来，既然空性有的话，那么显现肯定有，所以他想从成立空性的方式成立不空，那这个时候就是绝对打破的中观他不看你的这个，不看你这个方面是不是你这个讨好他的，他就说什么，他就说跟随理论，跟随就是这样的法界的自信来进行观察的。中观中他自己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暂时来讲，显即是空，空即是显，有显现的时候就有空，空性存在的就有显现，这是暂时为的，这是众生分别念观面前的时候这样成立的。真正他的自己的自相根本没有这样人之所知的差别，显现空性的这个相间的系统呢，彻底泯灭。所以说这个宋史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既无有不空，空复从何起？如无所知品，人智云何成？这个就是比较了解的观点了就空性他自己前面我们大概前几天也讲了一个总义嘛，讲个总义的时候，暂时在众生分别念变前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有显现就是这样的，有显现的时候肯定是空的，有空的时候肯定是显，这二者就没办法分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是双运的观点，显空双运呢，从这个位开始抉择的但这个是暂时位，这个是一个方便而已中观众他不是安利这个，就是这个就近的观点。因为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显即是空，空即是显的时候，一说这个方面的时候呢，实际上众生的分别念片分别念面前呢，还有一个这个是显现法，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空性法，这两种法的执着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在我们的相对当中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分别的，但中观他根本不认为这个就是了义的，他就中观说这个是一种暂时位，然后呢，一旦到了生意位的时候呢，显现的这种执着也要泯灭，空性的这个执着也要泯灭，这二者来讲平等的一切系论。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从这个非常了解的法界自信的角度进行抉择的时候呢，必须了解这个是实际上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辩论的是一个辩驳，实际上他就是讲到了中观宗他自己的本意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应承派他自己所抉择的最究竟的意义呢，显现也不承认，空性也不承认，暂时来讲二者都承认，究竟来讲二者都不承认，这个就是泯灭一切系论。因为为什么讲，因为前面讲过，只要你有少许的执着，就没办法去除法界之相。那么这个少许执着什么？少许的执着，不管是你对这个显现法、显空双运当中的显现，或者显空双运当中的空性，对这二者只要有执着，都不是法界之相。所以中观宗就打破这样的，他粗大的执着打破，细微的执着同样要打破。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宋词就是法也没有办法成，就是因为他二者是关待的，互相关待，一个有一个就有，一个没有另外一个也没有。 虽然既无有不空，空复存何喜？啊，这个就是进深一步吧。昨天我们大概也讲了，第一步就打破四，第二步呢就是明灭他两种执着啊，明灭空执。所以说这个时候讲的就见无有不空呢，这个不空既然已经没有了，显现法的本身不空的显现法本身没有了，他们空的这种角度空性又从哪里安立的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如无所自品，能自云何成啊？这个地方就说讲，如是呢，就好像这个没有所自、没有所对自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唯品的时候呢，他的能自方面的空性又如何能够成立呢？啊，这个所自和能自这二者是互相关待的啊，互相关待的。有一个所自的障碍，有一个所自的实质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就一个能自啊，这个能自就能够对治他的，一个是所对治的对象啊，这个所自的话就所对治的对象，然后能自呢就是能对治他的方法。啊，这个是所对治是什么呢？所对治他的这个不空的执着，能对治是什么？就是空性的像这样的正理。那么这个是所治的已经没有了，那么就能治又怎么样安立的呢？啊，就是如果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就是在讲经当中以梦喻啊，以梦喻来进行这个比喻的。梦喻就很好理解了，怎么样理解的呢？就是自己在梦中啊做噩梦了啊，做噩梦了，这个是被怨敌所追杀了，这个时候呢就做了一个噩梦，这个时候呢就说啊，然后呢自己呢就是这个啊，最后呢就是跑来跑去呢，就想呢就是给他打。啊，给他打，所以他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打的对象呢，就是这个时候是什么？首先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对啊，这个自己的怨敌，然后呢，自己呢就给他这个给他打仗，但是这个是最后的把他打赢了啊，自己的把他怨敌打败了，或者打死，或者打跑了都可以。那这个时候呢，这种观察的时候，在梦中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所知的所对峙的怨敌呢？是有的啊，肯定是实实在在，他可以说梦中的时候呢，他对你就说追杀，他给你做障碍，然后对峙方面，这能治方面有没有呢？能治方面也有。啊，自己通过很多的方面去对治他，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这二者来讲的话，暂时的时候都是有，但是真正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第二天早晨一醒来的时候，一观察昨天晚上的梦，哪里有一个怨敌呢？怨敌也没有。那么昨天晚上的人质的这个自己跟他打的这种过程呢，用的方法也是没有的。所以说暂时来讲，二者都有；究竟来讲，二者都没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中观的话就这样觉得的。所以说呢，你自己想认为你说成立了空性，所以说不空应该成立了，绝对没办法安立的。哪个角度没办法？你如果是程序实有空，实有空前面已经破次了。你说个程序不是实有空，如果程序的说法是实有不空的法，说前面已经破次了。如果你想程序这个显现法，如梦如幻的显现法，那么在究竟位的时候也可以破次。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在站在世俗位啊，就是说是站在后德位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安立你的实有观点。你要站在圣意位、究竟位的时候，更没办法安立你的观点了。所以说，你想要通过这个成立空性的方法来成立你的不空的观点呢，是无论如何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又讲到了这个暂时的时候呢，中观中的程序啊，就是二者是观待有的；究竟位的时候，二者都没有的观点呢，应该了解啊，这个应该了解。所以说这个方面应该这个如是的话进行了解吧。今天讲这个。